本资源由电报 ASMR 老司机分享。
我叫柳晴，今年36岁，身高1米8，体重150斤。因为长期注重保养，我的皮肤仍然光滑细腻，再加上长期健身，臀腿肌肉也比较发达。学历是985大学硕士，不敢说是满腹经纶，但也敢说是小有才气，可以说是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了。更别提我目前已经是上市公司的 CEO， 身价早已超过一个小目标了，物质生活早已经不差什么了，可是肉体上却总是得不到满足。并不是说性生活过于贫乏，而是周围的成功男士太多，千篇一律的趾高气昂，让我反胃口，一个个自诩人中龙凤，但实际上也不过是自大狂妄而已。他们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，而且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，有什么可神奇的？至于身材不错的种马嘛，倒也玩过几个，只是始终没对我的胃口，时间长了我也就厌倦了，开始专心工作提升自己。直到那天早上路过市小学旁边的胡同，我的人生才开始改变了。那天我像往常一样下班，从单位跑步回家，路过市小学旁边的一个胡同，看见一个小男孩正堵住另一个比他低年级的小孩说保护费。我心里暗笑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校园霸凌的形式居然还是这么 old school。 心血来潮，我走进了胡同，朝着那个男孩喊着，
喂，你个小屁孩干什么呢？我怕你老师知道了打你手板吗？
两个男孩都是一惊，回头看见了我。被堵的小孩趁机赶紧挣脱，朝着胡同里面跑去，只几秒钟就不见了踪迹。剩下的霸凌者待在了原地，低着头不敢看我。我走向他问道，
你是几年级的呀？才这么小就收保护费呀？以为自己很行是吗？嗯？
小男孩还是不敢抬头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，
对不起老师，我下次不敢了，真的是第一次，就是想买个冰红茶，零花钱不够了，想跟他借点钱的，真的没有想伤害他。
我暗笑，原来是把我当成他们学校的老师了，也难怪，我本来身材就高大，在公司里面地位也很高，平时说话办事难免会带出一点领导的味道，看样子这小子吓得不轻啊。反正今天无聊，我就逗逗这小子，随即改变了一下口气，用尽可能温和但同样严肃的语气说道，
你知道你这种行为什么性质吗？
校园霸凌。
要是告诉你家长的话。
还没等我说完，小男孩扑通一声跪下了，声音略带抽泣的说道，
老师您千万别，您要是跟我爹妈说了他们真得打死我，看在我第一次，原谅我吧，我下次真的不敢了，你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
哼，到底是没进社会的学生，几句吓唬就给搞害怕了。我连忙说，
那好，你起来吧，今天我不罚你，但是你必须写一个2000字的检讨书，明天让我看见，知道吗？明天还是这个时候，我来看看你是不是真心悔过。
他连忙起身答应， 然后说了声谢谢。我也没太在意，就扭头走开，继续跑步了。第二天，我照常忙完无聊的工作，跑步回家。今天特地换了瑜伽裤，特别显身材。尤其是我那丰硕的屁股和肌肉线条明显的大腿。照常路过这个胡同，只见昨天的小男孩手里拿着几张纸，坐在胡同口的台阶上发呆。一看我跑过来了，马上起身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老师好，这个是您昨天让我写的检讨书，我在这儿等着交给您的。谢谢您昨天没有告诉我家长。”我差点没憋住笑。拿过来看了两眼，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迹和零星的几个错别字告诉我，这孩子学习成绩不是很好。于是我说道：“啊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长大可怎么得了呢？不过看你悔改态度还不错的份上，那就这样吧。不是每个人都有直面错误的勇气，就这一点，你比同龄人还算出色。就是这字迹嘛。你在学校是不是学习遇到困难了？”男孩小脸一红，说道：“谢谢老师夸奖，确实是学得不太好，但是感觉平时也很努力了，可就是听不懂。”小男孩一边说着，眼睛不看我的脸，却盯着下面看，看来也是个小色鬼。我心里一动，成功男士玩过了，种马健身教练也玩过了，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要不我试试他。想到这儿，我说道：“看在你这么认真的份上，不如老师我奖励你一回，给你补习补习课程，怎么样？”小男孩连忙答应。我笑着带他回到了我在附近的宾馆。进了房间，他大吃一惊，没想到我的宾馆装修得这么精美，白瓷砖加吊顶，一面墙的大电视至少得有30英寸。他磕磕巴巴地说：“老师，您看我鞋放在哪里？”我说道：“不用，你先穿进屋就行，一会儿我给你找一双拖鞋。我先去换个衣服，你到沙发上等我一会儿。”他脸一红，答应了一声，就进了客厅。我进了屋，把瑜伽裤脱掉，打开了衣柜。由于常年单身，也就不怕会有室友看见衣柜里面的东西。因为我比较喜欢玩 SM， 所以里面装满了情趣用品，皮鞭、口塞、钢塞、板子，应有尽有。我随即换了一套最新的吊带套装，拿着皮鞭推门而出，着实吓了那小子一跳。如此暴露的着装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还是太刺激了。他赶忙站起身，但起来之后又不知所措地待在了原地，想要捂眼睛，却又忍不住地继续盯着我这副傲人的身躯。1米8的个头，巨乳丰臀，每走一步腚上的肉都一颤一颤的。我走上前去，轻声地跟他说道：“怎么样，老师好看吗？”他激动地说不出话来，嘴里支支吾吾的，显得很可爱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说道：“今天这堂课，老师要教你一些平时课上学不到的知识。”他点了点头，目光已经无法再从我的身体上挪开了。我笑着说：“先把衣服脱了吧，怪热的，也方便一会儿的教学内容。”他照做。随着他脱掉最后一件衣服，那股酸臭 已经再也掩盖不住了。扑面而来，让我兴奋的，甚至有点颤抖。就是这个味道。原来我喜欢的，不是高高在上的公子，原来是这种的。我看着他早已挺立的鸡巴，我说道：“下面硬硬的，会不会有点不舒服啊？”他点了点头，但还是没从刚才这一连串的刺激中缓过来。我笑着伸手握住他的鸡巴，一边套弄一边说道：“怎么样，好点没？”他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老师摸得我感觉好胀，好难受，但是又有点喜欢。”我笑了，这孩子倒还挺真诚。我说道：“那老师让你更舒服怎么样？”他点了点头。我凑上前跪在地上，一口就含住了他的，仔细地吸吮着。他吓得连忙后撤，说道：“老师别，我一周没洗澡了。”我笑着心想，你洗了，老娘反倒不想吃了。嘴上说道：“没事的，你乖，不要乱动，一会儿就好了。”他不再反抗，任由我用嘴巴舔弄他的根部。腥臭的味道让我兴奋至极。随着我把他的鸡巴逐渐吞入，我感觉到这个小个子的鸡巴至少得有18厘米，小小年纪真是不得了。我加快吮吸，想赶紧尝到新鲜的精液，让鸡巴在我的嘴里越插越深。干呕和腥臭的感觉让我兴奋的流水。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只见他紧闭双眼，双手背在身后，不敢乱动。我笑了，一松口，说道：“是不喜欢吗？”他摇摇头，说：“感觉很刺激，但又不敢乱动。”我笑道：“那你动的话，你想怎么动啊？”他显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我笑了，温柔地说：“没关系，老师教你。”于是我双手抓住他握在背后的双手，按在了自己的后脑上，然后把双手放在了他的屁股上，说道：“老师教你啊，一会儿老师张开大嘴，你狠狠地捅进去，不要怕老师喘不上气。你只需要抓紧我的头，一遍一遍狠狠地擦老师的嘴就可以了，明白吗？”小男孩听了我这番隐语，点了点头。我张开大嘴，眼睛看着他，示意他放心大胆地插进来。他点了点头，猛地把鸡巴插进了我的嘴里，然后快速地拔了出来。我仍然张着嘴，眼睛示意他继续，不要停。他这才放心地开始抽插我的喉咙，而我则用手抓着他的屁股，顺着他的力道往自己的嘴里送鸡巴。我的口水直流，眼泪也把妆给搞花了，但是却一点都不舍得他停下来。光是听着他的鸡巴在我的喉咙里搅拌口水的声音，就会让我高潮了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吃惊他的耐力。刚才的一套流程将近过了20分钟，他一点也没有要射的意思，但速度好像没有那么快了，可能是有点累了吧。 我拍了拍他的屁股，示意他停下，说道：“是不是有点累了？”他擦了擦头上的汗，说：“确实有一点。”我说：“那接下来，让老师我也卖力气吧。”说着，我弯下腰，双手穿过他的胯下，猛地将他抬到了我的肩膀上。他的鸡巴直接贴到了我的脸上。我心想，还好老娘经常举重，这小子确实不轻啊。然后看向他说：“这回你就直接像刚才一样干老师的嘴就行，老师举着你，不用你像刚才一样站着那么费力了。”说完，我一口叼住他的鸡巴往嘴里送，他心领神会，抱着我的脑袋比刚才更加肆意地抽插起来。我一边扶着他的屁股防止他摔下去，一边要调整站姿防止自己摔倒，就这样举着他，让他随意使用我的喉咙，就如同干飞机杯一样抽插我的嘴。我一边咳一边努力迎合他的抽插，他突然大喊了一声：“老师快放我下来，我有点想尿尿了。”我一听就知道他要射了，心想道：“小子，今天你就算是真的尿了，也得在我嘴里尿，休想漏一滴到外面。”我更加用力地把他抓紧，不让他挣脱，同时用嘴更快速度地吸吮和深喉。不一会儿，他死死地抓住我的头，把鸡巴顶进了喉咙最深处。我不由得闭上眼睛，享受他爆发的过程。不得不说，年轻真是有活力，一股接着一股，将近射了十几下，简直是要把我给灌饱了。我又举了一会儿，怕他没射完，然后把所有的精华都咽了下去，这才松口把他放了下来。他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，气喘吁吁。我心想，看来确实是把他累坏了。然后我给他接了一杯水，告诉他慢慢喝，不要着急。一抬头竟然发现已经快六点半了。好家伙，这孩子整整折腾了两个小时，看来以后还得多接触接触啊。我说道：“时间不早了，你也赶紧回家吧，要不你家长也该着急了。”他点点头，穿上了衣服往门口走去。我心头一惊，哎呀，差点忘了，赶紧跑到门口把他叫住：“哎，等一下，走之前有两件事还得跟你说一下。”他点点头。我继续说：“第一，今天的事情千万不要跟别人说，要不以后老师都不给你补课了。”他点点头，并保证绝不让外人知道。我笑着说：“接下来是第二件事。”我弯下腰，把脸凑了上去，说道：“给我一巴掌。”他愣了一下，被我这一句搞得不知所措。我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刚才比这过分的，老师不是也让你做了吗？没事儿，听话，给老师一个嘴巴。”他点了点头，犹犹豫豫的挥手打了我一个耳光，力度不是很大，像是一种试探，但还是让我的脑袋晃了一下。我扭头说道：“这是明天要学的内容，你刚才的表现不如我预期的那么好，但我可以理解为你是累了， 明天可不要让老师失望啊。他连忙点头，然后我帮忙把门给他打开，送他进了电梯，这才回到房间。心想，这回算是捡到宝了。不知道他明天会有怎么样的表现。第二天，我照常梳妆好，准备上班。单位那几个男同事又在装逼，一会儿说自己前几天去了巴黎参观卢浮宫，一会儿又说自己到美国谈项目，那一副口若悬河、趾高气扬的样子，可真让我作呕。不一会儿，要开晨会了。今天老董事长特地出席我们的早会，听一下我们关于这一季度的工作报告，以及下一个季度的具体工作安排。汇报人恰巧是我。开会前，我提前去了一趟洗手间，看了看自己的着装，白衬衫，黑西服上衣，下面是一条包臀短裙，丝袜是工装白色。原本朴素的工作服套在我这身肉体上，显得格外诱人。我整理了一下头发和领带，拿好汇报表，用平常严肃但温和的语气做完了汇报。这一季的绩效考核，我又毫无意外地当上了榜首。看来那些所谓的精英男士，也不过就是酒囊饭袋，有势力没实力，地主家的傻儿子罢了。会议结束，董事长的贴身秘书把我叫住，说董事长有事情找我。我说了声好，便随他回到了会议室，关上了门。老董事长今年将近七旬，慈眉善目，说话从来都是和蔼可亲的，今天也不例外。而且不知为何，好像对我还多了几分亲切，说道：
刘小姐，当初把你从 A 公司请来，好多人都说我老糊涂了，都在说你一方面不了解公司的业务活动，另一方面容易引起那些渴望升职的老员工们不满。就这样进入公司高级管理层，肯定适应不了。今天看来，老头子我这双眼睛还算没瞎，还能认得千里马呀。哈哈哈。
我笑了，赶忙回答：杨董，您过奖了，您得到您的美誉，我很荣幸。当初我走投无路，是您收留了我。我要是不拿出点像样的成绩来，怎么好回报您的知遇之恩呢？杨董点了点头，话锋一转，说道：
不过，小柳啊，今天把你留下，不是为了夸你，还是有点事情，想和你商量一下，想征求你的意见。
我心里一慌，心想：求求老天爷，千万别是这祖宗雄心未老，又拿我试刀吧。不过，我的疑虑很快被他接下来的话打消了。
说来挺不好意思的，玄子今年三十，至今未婚，曾经也谈过几次恋爱，但都被我和他母亲给否定了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那几位应该不是瞧上了玄子的学历和相貌，只怕是看中了老头子我的身家。但是如今犬子已然而立之年，还是没能成家，也算是被我们俩给耽误了。今天来其实不为别的，当初把你请到我们这里来啊，我就是看中了你的能力和人品。说来惭愧，多多少少也是有点替犬子考虑，不过嘛， 你也年龄不小了，总是要成家的呀。所以今天特地想问问你的意见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犬子交往交往。我听完心中不免羞愧万分，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董事长的独生子不仅样貌英俊，学识渊博，而且处事果干，要不是董事长怕其他董事会成员觉得他偏袒自己儿子，进而重重设卡，早就举贤不避亲了。今天他想要撮合我俩，看来确实是真心实意的。可是一旦我选择了和他儿子接触，甚至最后结婚，这公司的职务我可就没有了。办公室恋情可不是我们的企业文化，以后难免得当一个家庭主妇，白天洗衣做饭照顾孩子，晚上还得伺候丈夫，那种生活我可来不了。更何况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于是我赶忙跟董事长说，对不起杨董，您能对我有如此期望，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报答于您。唯独这件事上，您恕我不能答应。我个人来讲，其实真的不适合谈恋爱，而且马上下个季度的工作就要开展了，我也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这方面的事情。当初您把我带进公司，我十分感激，没想到今天要辜负您的美意，十分惭愧，还请您替令公子再寻良人。杨东眼中闪过一丝失望，看了看旁边的秘书，叹了口气说道，小柳，严重了，我是把你带进公司，可你也没让我丢脸，给我们公司做了这么大的贡献，可以说是力挽狂澜了。你不欠我什么，不必这样拘谨。既然你无此意，那就作罢。只能说是犬子无福啊。行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了，继续忙工作去吧。不要把这件事放心上，影响你接下来的发挥。你放心，你成不成我儿媳妇儿，那是私事儿，公事还要公办，我绝不会因为这种事儿就向你发难。时候不早了，去忙吧。我说了声谢谢，便离开了会议室。下了班，我照常跑步回家。刚到家里没多久，就听见了敲门声。一开门，又是昨天那个小男孩，瞪着大眼睛，支支吾吾地说，老师，您昨天说今天也有课，我就来了。我笑了，说道，不错，还挺准时的。今天的内容很难，可能要学很久。跟家长提前交代了吗？
我跟爸妈说，今天周五约好了去同学家玩，要晚点才回去。
那就好，你先换拖鞋，然后还是到客厅的沙发上等一会儿，我换个衣服，然后喊你。随后我进了卧室，打开衣柜。
本资源由电报 ASMR 老司机分享。